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出了名的好警察退休前被辞退，陕西岐山县刘红书再次被绑架，下落不明，河北刘秀敏和国月霞被非法关押于看守所。出了名的好警察退休前被辞退。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报道，禹州市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民警扎卓林今年已57周岁，再有两年就到退休年龄了。2020年8月19日收到禹州市公安局的一份辞退公务员通知书，原因是扎卓林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认识他的人都为他不平。扎卓林19岁应征入伍，曾在部队服役17年，多次受到各级嘉奖，获集团军优秀指导员荣誉称号，三次荣立三等功和先进工作者称号。1999年扎卓林从部队转业到禹州市公安局刑警队工作，因工作突出受到大队领导表扬。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扎卓林患上了多种疾病，高血压、偏头痛、鼻炎、痛风、肩周炎、前列腺炎、腰椎间盘突出，每天都需服药，有时整晚睡不成觉。他曾经到处寻医问药，都没有好的效果。2013年扎卓林在万般无奈中听说法轮功去病有奇效，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修炼不久，折磨他多年的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全好了。这天方夜谭般的奇迹真切地发生在他身上，这个事实给扎卓林带来极大的冲击。以前所接受的无神论教育被彻底颠覆，在见证大法神奇的同时，他开始认真阅读法轮大法的书籍，并严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人。从此扎卓林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生活中事事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约束自己，工作中坚决不吃拿卡要，不收受礼金红包，接触群众不耍态度，在群众中有极好的口碑，无论他到哪个单位都受到领导同事的欢迎。2015年扎卓林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信件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下的罪行。2016年禹州市公安局政法委610联合骚扰迫害肃江民众，610主任吴庆旭拿着扎卓林的肃江信找到公安局，要求处理扎卓林。后来扎卓林受到行政处分，并被扣发每月的绩效工资两年。两年后扎卓林要求撤销处分，公安局相关领导却逼迫扎卓林必须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遭扎卓林拒绝。从2016年一直到2020年，扎卓林的处分一直未撤销，绩效工资一直被扣发，共计约10多万元。公安局不撤销对扎卓林的处分，据说是国保大队的人向局长朱军明和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崔国辉告了黑状，说扎卓林是什么活跃分子等等，因此扎卓林多次被领导找去谈话。2019年公安局局纪委书记陈建明、副书记蒋宝明、宋海涛、国保大队长李宏伟等曾集体跟扎卓林谈话，内容是只要说不练，还是咱们自己队伍里的人，练就辞退，并威胁说辞退了连你老婆一块处理。2020年6月，扎卓林被通知到局纪委谈话，有副书记宋海涛、所长徐贵和国保大队的王小伟等，扎卓林被要求表态。扎卓林说这是信仰问题，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国保大队的王小伟说，你是警察身份不一样， 警察法第一条是对党忠诚。扎卓林说，宪法规定信仰自由。王小伟说，不谈信仰。扎卓林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让练法轮功。王小伟又说，不谈法律，就谈对党忠诚问题，练法轮功就是对党不忠诚。扎卓林被停职两个月，2020年8月，扎卓林收到辞退通知书，被正式辞退。扎卓林在申诉书中写道，我本人今年已57周岁，在保家卫国和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职业中，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了大半辈子，我立过功，受过奖，经历过危险，承受过压力，但更多的是我的职业带给我的荣耀和自豪。回首往事，我感到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人民。我马上就要到退休年龄了，现在将我辞退，这种做法是否太过分？我将以何谋生？这不是等于剥夺了我的生存权吗？而剥夺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一个连好人都不能容的社会不危险吗？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迫害，更是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犯罪，真的希望有关领导三思。陕西岐山县刘红书再次被绑架，下落不明。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报道，陕西省岐山县法轮功学员刘红书2020年9月27日在家里被岐山县610人员绑架并非法抄家，610人员抢走了用于救人的真相资料，后被公安带走。现在刘红书下落不明，不知道人被关押在何处。刘红书今年50多岁，是宝鸡市岐山县祝家庄乡吉武村营四组人。1999年刘红书修炼法轮大法后，困扰他很久的因车祸留下的脑外伤后遗症痊愈，身心健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刘红书因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曾多次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人员绑架抄家。刘红书尚有80多岁的老父母，还有一个长期身患疾病的弟弟，生活压力很大。由于外出打工，多次被公安机关骚扰，这几年为了照顾父母，他在家乡依靠上门卖货维持生活，安稳的才生活了几年，现在又遭绑架非法关押，再次使两位老人悲痛欲绝，因为刘红书是二位老人的唯一依靠。河北刘秀敏和国月霞被非法关押于看守所。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报道，2020年9月8日，唐山市迁安市法轮功学员刘秀敏遭非法绑架。同一天，法轮功学员国月霞家被国保警察用万能钥匙开锁，用钢锯条锯锁芯，国月霞智慧地走脱，儿子被当人质劫持。9月14日，国月霞换回儿子。目前，刘秀敏和国月霞均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因为信仰法轮大法，刘秀敏和国月霞曾经屡遭绑架、非法关押。四川南充市陈碧慧、陈秀兰被社保局非法扣发养老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报道，四川南充市法轮功学员陈碧慧、陈秀兰被社保局非法扣发养老金。南充法轮功学员陈碧慧现年60岁，2020年8月被非法扣发基本养老金。为此，陈碧慧找到相关部门和经办人，依法讨要应得的养老金，并说明练法轮功没有错，社保是自己交的，属于自己个人财产。南充社保一个叫李小英的经办人，他说是按照四川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制度扣发的。陈碧慧今年60岁了，之前患有风湿病、气管炎、喉炎、胆囊炎等十多种病，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 通过一个多月修炼，十多种病全部好了，脾气也变好了，孩子、丈夫都很支持她。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陈碧慧因为信仰真善忍，曾多次遭遇非法关押、抄家、罚款，两次被非法劳教，几次被非法强制洗脑，遭2年6个月的冤狱。南充法轮功学员陈秀兰，工作单位是成都市华阳书器公司，退休后回到南充市居住。2020年8月份，家里人接到原单位的电话，说要把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划到社保局，但是从8月份开始，退休工资已被成都社保局扣发。2016年6月，曾遭到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局绑架，非法判刑2年。张家口市秦月玲被停发养老金，遭警察威胁离家。据明慧网2020年10月18日报道，今年63岁的张家口市女法轮功学员秦月玲，因修炼法轮大法，2007年8月曾被桥西法院非法判刑3年，自2020年8月底被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明德南街社保局停发退休养老金，并要挟追回冤狱服刑和非法劳教期间领取的养老金和调资差额等88000元。2020年9月，公安刑侦科打电话说，社保把你告了，2天之内找你。秦月玲现已没有生活来源，并被迫流离失所。根据国家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退休职工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无需返还，社保局无权规定。社保局无权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发给基本养老金，这一规定与国家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相抵触，是无效的，这种违宪的行为是不能认可的，是强加的迫害。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不再躲避，我是来救人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9日。偶然的机会在外县遇到了晨曦同修，交谈中他跟我讲，最近他们地区同修好侠，不再躲避警察，正念对待警察骚扰。这些年亦有警察到家骚扰好侠，好侠就背着背包去几个亲戚家里躲，家里人也都习惯了。五月份，好侠又听到了风声说国宝和警察第二天去他家里，他照例带着自己换洗的衣裳打上包裹上路。可巧碰到女儿回家来看他，大老远的看见他挎着包袱就喊，妈，您又想出去躲几天呢？这会儿您是去我姨那儿还是去我妹那儿？好侠听见女儿这么一喊，心里一怔，心想，我躲啥？我不是来救人的吗？我得回去，我得救这些人。好侠想着就随女儿一路又回到了自己家里。到家后对老伴说， 你去买个大西瓜来，再买些好的糖果，明天我要招待客人用。郝霞的老伴儿一会儿就把东西买来了，郝霞把买好的西瓜和糖块摆在茶几上。第二天一早，国宝和警察共有七八个人来到了郝霞的家，进来就在几个房间翻找真相资料。最后一个进来的派出所所长叶霞还加个包，问郝霞，这阵子干啥呢？发资料了吗？郝霞真诚地对他们说，我正想去找你们呢。那个所长问，找我们？找我们干啥？郝霞回答说，给你们送真相资料，去救你们呢。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是救人的，只有你们这些警察们还被中共牵着鼻子跑，干着傻事儿。到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那天，你们的位置在哪里？郝霞说话的这时，有两个警察来到他的房间翻找资料，郝霞就对这两个警察讲真相。这时郝霞的女儿、老伴儿还有家里的孩子因为害怕就拦着他，嚷嚷着不让他说。那个派出所所长说，你们别拦着，让他说，我爱听老太太说。郝霞接着说，共产党向来是卸磨杀驴，当年在文革中给中共卖命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文革结束后畏罪自杀，还有17名干部拉到云南被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郝霞一边让大家吃西瓜，一边和善地对这些警察说，你看你们现在穿着这身衣服是警察，当回到家里把这身制服一脱，你是什么？你是你妈妈的好儿子，你是妻子的好丈夫，你是孩子的好爸爸，多少亲人系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得为他们负责呀。你看你们今天来给我的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邻居又怎样看我的家庭，可为了救你们这些警察，老伴和孩子们都支持我做真相。郝霞的一番慈善之语感动了这帮年轻人，他们主动拿起了资料说回去好好看看。在这个过程中，郝霞还给一个人做了三退，最后那个所长又特别和郝霞交谈了许久。讲到这儿，陈曦又接着说，由于郝霞同修转变了观念，正念主导自己，修去了怕心的执着，不但不躲，还使警察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通过这件事，使警察不但没有对大法犯罪，还给一个警察做了三退，邻居也认同了大法。特别是郝霞经过这件事之后，从此不再躲避了，家人对他做大法的事也更加支持。我回到本地区与本地同修交流郝霞同修的例子，同修们听了很受启发，不经常走出去的同修也主动让身边的同修带他出去救人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亲人的反常表现反思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7日。几天前我大嫂病了，说是后背疼得下不了床，我去探望她，发现大哥家的客厅柜上摆了斜挡头子毛魔头和中魔头的瓷器盘子画像，当时我就着急了，要毁掉这两个画像，大哥不同意，开始搪塞我。最后我的一句话激怒了他，我说，家里供着这两个死鬼，人不得病才怪呢。大哥异常愤怒，情绪很激烈，开始攻击我的修炼，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回家后，连续几天都在思考这件事情，大哥全家人都做过三退，并且有时还骂邪党，虽然他不理解我的修炼，但是也并没有干涉和反对过。尽管意识到他背后有邪灵因素在操控，但是当着我的面说出那些话，实在让我接受不了。我也意识到这么多年，自己身边的亲人对大法竟然有如此误解，一定是我修炼中存在问题。慢慢从怨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我开始反思自己修炼中的不足。 这件事很明确地告诉我，我做的救人的事不到位。我大哥属于典型的既得利益者，他常说，谁给我好处我就听谁的。所以当初劝他三退的时候，也是顺着他的这个思维跟他讲，邪党要完了，将来要有大灾难，退出邪党才能避灾难保平安。他当时表示，既然退了有好处，那也给我退了吧。从做三退的过程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可是我的基点是让亲人得好处，并没有把真相讲到位，没有跟他讲明白为什么天要灭邪党，为什么退出邪党才能保平安，也没有给他讲明白法轮功是什么，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更没有唤起他的正义良知。这些年也尝试过深入讲真相，但是他表现出极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听，每次都不愉快，内心的求安逸使我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只要点头三退了就得救了。可是事实证明，这个人并没有真正得救。那天他的一句话点明了他三退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好处。他说，你说这些年你们图了个啥，得到什么好处，整天提心吊胆的，你说的那些事哪件发生了，指邪党倒台、大灾难等等。看来用好处利诱和用灾难吓唬都不能真正使这个人得救，必须得真正的讲明白真相，在大是大非面前有了正念，这个人才真正能得救。这些年我一直有个误区，觉得我所在的这个阶层的亲友大多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有我们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才能向他们证实大法，否则他们会看不起我们的。可是事与愿违，这些年身边状况不断，越想向他们展现修炼人的优越，却越让他们看到我们没有得着常人中的好处。虽然说常人有求于好处没有错，但是我们修炼人就不应该顺着他们下滑的标准来迎合他们，我们真正应该向他们展现的是大法弟子提升后的心性状态、无私的境界、善良忍耐的品行，用正念来归正他们的变异，用善念来唤起他们的良知。师父在《弘银三锁紧良知》中说，身在红尘中，良知不可松，善恶定未来，别把邪党轰。现在我悟到，这才是得救的世人要达到的标准。再接着向内找，那天我大哥表现出的狂妄自大，仿佛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的自我自大。那天表面是我大哥魔性大发，其实恰恰是我强烈的自我触动了常人的魔性。我觉得对的事情必须强迫别人照着做，长期以来我这个自我自大的心就没有好好修过，有时注意到了也只是动动表面，在自己家里丈夫处处让着自己，在同修当中觉得自己法理清楚点，不是看不上这个就是看不上那个，配合做事时总觉得自己能耐，凡是希望别人听自己的，和自己有分歧的同修虽然表面不说什么，但渐渐就疏远了他们。其实我的这个自我自大已经很严重了。那天我从我大哥家回来，一路嘟囔着，他这么狂妄简直是在作死。现在想想，我这么自我自大难道不也是走在危险的边缘上了吗？这件事还反映出我修炼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缺乏慈悲心。平日里和我大哥等亲人相处都是用情来维系，大家你好我好，享受亲情带来的愉悦，从未从一个众生的角度去想想他们是不是真的得救了。发生这事后令我念念不忘、愤愤不平的，竟然是我大哥当着我的面攻击大法，是对我的羞辱，是在欺负我。那时并没有想到他一个等待得救的生命，因他的无知或我做的不好，导致他犯了这么大的罪，这个生命是多么可怜可悲，更没有想到是邪灵在毁掉这个生命。真正害人的是邪灵，我应该帮助他摆脱邪灵，而不是怨恨他。 事情发生后，连续两天，我的内心极度沮丧失落，开始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在学法小组和同修交流这件事情的时候，暴露出了失落的原因。我说，我这些年救的人，可能好多都属于我大哥这种，他们根本没有真正得救，那我这些年不白做了吗？原来我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这些生命是不是真正得救，关心的是自己做的有没有用，更确切地说，关心的是自己的修炼，自己的威德。从根本上讲，我救人是为了成就自己，不是出自于慈悲。这是长期以来横在我救人路上的一堵墙，也是我修炼路上最大的瓶颈。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我的修炼和救人的基点都是为私的，我始终没有摆脱救宇宙为私为我的属性。这种为私在我修炼中反映出来的状态，就是救人之心不迫切，精进状态不能持之以恒，修炼中有求之心始终伴随我，妒忌等一些不好的执着心无法从根本上去掉。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明显感到修到今天，这个为私必须要转变了，这个根本的东西不转变，我的修炼路会越走越窄，甚至于无路可走。我注意到明慧网最近有很多关于怎样转变为私为我状态的交流文章，读了这些文章后感触很深，越来越多的同修清醒地认识到，旧宇宙生命为私为我的属性已经在严重阻碍我们助师正法，是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候了。虽然找到这些问题，可是我的心情依然沉重不安，顺着这种不安寻下去，发现真正导致这件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我长期以来自欺欺人的修炼状态。始终以来，我没有从根子里改变自己的决心，不愿意承受真正触动自己顽固的执着所带来的剜心透骨，害怕失去安逸舒适的修炼环境，没有真正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提升自己的心性。这样自然体现不出来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常常和常人混为一谈，没有让身边的人真正看到修炼人的境界。这么多年来，我到底修了什么呢？我修了表面，在表面上下功夫，用情维护着亲人的关系，用人中养成的八面玲珑的处世之道解决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用小代价的付出平衡着亲戚之间利益关系，把以此换来的好名声误当成自己修得好，并且一直追求这种表面的你好我好，自欺欺人的用别人说我好来证明自己修得好，糊弄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如果只改变了你的表面，而你的本质不动，那就是假的。到了一定时候，到了关键时刻，它还会反映出来。所以不改变人心，只是一种假象的掩盖。必须从本质上发生变化，才能是真正的改变自己。也就是说，你修炼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得真正的去改变自己，从你心灵的深处把你执着不好的东西放下，那才是真放下。你表面上做得冠冕堂皇，而在你心灵的深处，你还保守着、固守着自己不放的东西，那是绝对不行的。所以说，这些年来，我只是外表贴了张修炼人的标签，而内心固守着自己的东西不放。这种表面的好，虽然让周围的亲人说不出什么，但是他们的内心并不敬佩我，因为我体现不出修炼人由内而外透出的平和与大度。我这种人为的求好做好，和修炼人真正提升后的境界使然，是截然不同的。说实在的，常人从内心都不认同我。 又怎能让他们认知大法？光靠嘴上的说教是没有用的。我悟到，由于我们自身修炼境界的不足，导致很多的世人不能真正得救。由此我也更加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没有实实在在的提高，糊弄事是绝对不行的。文章结束前，我想再讲一件事。刚发生事情的那两天，我争斗心极强，魔性也出来了。有天晚上心情烦躁，什么也不想干，躺在床上，思想业干扰很厉害，后来睡着了。半夜的时候被一种声音叫醒，仔细听，原来是我放在餐厅的音响在播放《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爬起来关掉音响，看时钟正好半夜12点，虽然蹊跷，但没多想，发完正念又睡了。第二天又想起这事，心里唏嘘不已。昨晚播放的音响是在半个多月前播放过，这半个多月没人动过它，开关是关着的，它自己怎么会在半夜自动播放呢？我马上悟到，这是师父看弟子魔性出来，用这种方式点悟我，让我赶快调整心态，抓紧精进。我心里明白，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为我的修炼状态着急。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唯有精进。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身体不舒服的思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5号。前几天我的膝盖突然不舒服，觉得发胀，用手按一按还疼，持续了好几天，发正念也不见好转。这时坏思想就冒出来了，这是关节炎吧，是这几天吹空调吹的吧。看到丈夫以前贴的效果非常好的药贴，脑中闪过一念，贴上一贴就好了。虽然这思想冒出来了，但我并没有按它去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想一想，得了脑血栓哪能这么快就能下地了，胳膊腿都会动了。我悟道，那个得了脑血栓的人命中注定业力轮报，一定会得这个病，修炼了欠下的业债也要还。虽然那个人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但是已经和常人的那个脑血栓不一样了。可是那个人没有做到真正的相信师父，我觉得挺可惜。由此我想到了我自己，也许在人生的道路上，按照业力轮报，我就会膝盖不好。旧势力还在按照我旧的人生道路安排，往我这儿扔业力，这怎么能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我可不能像那个得脑血栓的人一样。我相信师父已经把我的身体都清理了，我不会有事。就这坚定的一念，第二天我的膝盖就好了，真的好了。我再一次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明白了正念才是改变状态的关键，这也增强了我对修炼的信心。自从生完孩子以后，觉得自己的腰都不如以前了。这么多年倒也不影响什么，也发正念，但没觉得有好转。可在膝盖好了以后，腰的症状又感觉加重了。早上起来就觉得腰疼，而且直接影响到腿也没劲儿。一天没干啥事就觉得累了。直到腰疼的真受不了了，我才开始反思这个问题。我想，你旧势力干扰我，不就是想让我对师父不坚信吗？不就是想让我对大法产生动摇吗？这是不可能的，我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这么简单的一念，想过之后，第二天一觉醒来，腰好了，轻松舒服的感觉，让我感到浑身有劲儿。这么多年了，我的腰终于好了，我非常高兴，激动，大法的神奇再一次展现。这看似简单的一念，却是发自我内心的。这看似简单的一念，却是正念。这一念的产生是以这么多年的修炼为基础的。我觉得正念的产生也没那么容易。身体不舒服了，知道要发正念，可是发的是正念吗？如果是正念，为什么不好使？ 我也曾发正念清除背后的干扰，可是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解除痛苦，这根本上和常人有啥区别？人是用吃药打针解除痛苦，而我是想用正念来解除痛苦，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舒服。这样的正念不叫正念，也不会起到什么效果。那么什么是正念呢？我理解的是，正念就是对出现的矛盾、身体的不舒服乃至整个人世间所有的一切的一个正确的认识，符合大法的认识。这是我通过多年的修炼而得到的切身体悟。当人念和自己在法中悟到的法理发生碰撞、发生冲突时，自己怎样选择？怎么能找到正念呢？身体不舒服了，矛盾产生了，这时需要我们能静下心去反思自己的每个念头和背后的目的，能承认自己的不足和看到自己的执着。一旦真正看到自己的自私和不足，就会改正，就会在法中找到正确的认识，正念也就产生了。所以说，向内找是最重要的，是把人念变成正念的唯一的办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人神之差，也就是这看似简单的一念之差。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念一正，恶就垮。我悟到正念的威力就是大法威力的体现。作为修炼者，我们都知道现在身体出现的不舒服状态，特别是影响了大法弟子做三件事的时候，已经不是宵夜，而是旧势力的干扰。那么他为什么能干扰得了呢？他为什么就敢干扰呢？我认为根本上的原因就是对法的正信和坚信的程度上没达到标准。想通过师父叫我什么病也没有了，什么不舒服的状态也没有了，而去相信大法，也就是体会到了才去相信。而大法的要求是，你坚信了，心性提高上来了，对这个问题有了更高的认识了，身体才会有超常的表现。问问自己，你真的相信你的身体已经不会再有人的病了吗？在身体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当时的念头是什么？刨根问底，才能看到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其实，我们的身体已经不会有人的病的反应了，只是自己没提高上来，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而已。因为自己把自己摆在人中，对这个问题还是人的认识，调动不了功来清除邪恶，所以就受其干扰。因为认识是人的境界，所以旧宇宙、旧的法理、旧势力就敢干扰。说到底，还是提高认识、提高心性、向内找是根本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如果我们对大法的信坚如磐石，那邪恶早就吓跑了，还敢来干扰吗？所以说，正信和坚信是我们最重要达到的。正信和坚信的程度不同，也就是修炼层次的差别。那么怎样达到正信和坚信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修炼过程，向内找是唯一的办法。我们只能真真切切地去发现不足，承认不足，去掉不足，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当我真的去相信师父时，一切都变得很简单，因为我相信师父，才能坦然，才能不动心。因为我相信师父，才不计得失。因为我相信师父，我明白一切好坏都是我该承受的。因为我明白大法在衡量着一切，在衡量着我，一切就该那样。再有，什么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是嘴上说我不承认它，就代表不承认，它就能不起作用，而是按照大法的标准提高心性，提高认识，去掉人的认识，才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因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也是旧势力安排的，按照它去做，不就相当于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 不就是对他的承认吗？所以关键时刻选择正念做主导，才是对旧势力的彻底否定，才是对他的彻底不承认。有时正念没起主导作用，也不要放弃，终有强大正念抛弃人念的时候。有段时间，我总做着一个相同的梦，梦里知道这房子应该是我的，但是好像我都把这房子忘了。在一次的梦中，我知道这应该是我的房子，可是别人怎么住进去了呢？我想要回我的房子。昨天晚上在梦中，我回到了自己的房子，打扫自己的房子，清除一切脏东西。我心里想，这么多年，我怎么就让别人住在这里了呢？我从中悟到，一定要自己的正念做主。如果正念不做主，就会被别人给做主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及时向内找，归正人的观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7日。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吗？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遇事向内找，但是认真的向内找，把执着心的根源及时找到，并且坚决去掉，才能真正的提高上来。我是一名老弟子，得法22年，最近和女儿同修经常切磋，感觉自己在法理上提高了很多，破除了一些固守的观念，找到了隐藏很深的一些执着。下面我写出来与同修共勉。一，有一次我给80多岁的父亲买了纸尿裤，希望他经常换，很卫生，好打理。可是父亲就是不愿意穿，我就动心了，有点生气，起了埋怨的心。表面上是为了父亲着想，实际上是想让父亲听我的。女儿同修看见我生气了，就问怎么了。我说你姥爷不穿纸尿裤。他说作为修炼人，你不应该生气啊，你是真心为别人着想了吗？我听到这句话才猛醒，自己真是有畏私的想法，为了照顾父亲方便，为了自己少点麻烦，这不是慈悲心，而是人心。表面看是为了老人好，内心却没站在老人的角度为老人着想，而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图方便，以为别人好的名义去试图左右别人，这是很难察觉的私心，很可怕。二，前几年我看到同修 A 学法时昏昏欲睡，后来发现同修 A 对上网很执着，几乎每次见面都能碰到他在网上挑选衣服，或者是在看韩剧。当时我没有及时向内找，还出于私心，怕指出同修 A 的这个执着会惹他生气，所以我在同修 A 面前对他的做法不予表态，但是心里又觉得为他着急，就私下里跟女儿说，同修 A 学法迷迷糊糊，还上网看韩剧买衣服，我可不这样。女儿说，为什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同修 A 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呢？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看到啊，倒是他表现不好的地方，我看得清楚真切。女儿说，看到别人哪儿做得不好，都应该找找自己，你找了没有？我说，我找了，我发现我学法状态挺好，也不困啊，我也从来不上网，从来不看韩剧。女儿说，这不是真的向内找，这样找是找不到的，而且这样的心也会让你只能看到别人不如你的地方，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了，也没啥可提高的了。后来同修 A 主意识不强，跟思想业纠缠了很久， 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应该真正的向内找自己，看有没有因所谓的爱好而浪费宝贵的学法时间，而不是用我不这样一言以贯之。我应该善意地指出，并且帮助同修走过难关，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私心而对同修 A 的问题视而不见。现在我明白了，再也不那样说那样想了。三，俗话说隔辈亲，自从我的外孙女出生以后来到我家，我也体会到了这种感觉。我对孩子非常的喜爱，孩子也对我非常的依赖，只要我出门，孩子就会大哭，一直到我回来抱他为止。而我却觉得很幸福，把孩子对我的依赖当成是甜蜜的负担，没意识到这是对亲情强烈的执着。从此，我在单位和家之间两点一线，忙得自顾不暇，精进的意志逐渐消磨掉，没时间学法，功也练得少了，三件事基本搁置。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已晚也。我后来意识到，不应该执着于所谓亲情而置众生安危于不顾，我应该好好学法，我要做好三件事。认清执着以后，事情就自然而然有了变化。女儿因想带孩子回省城上儿童班，就带着外孙女离开我家了。转眼过去两年，外孙女开始学说话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每天叫个不停，偏偏不叫姥姥，还给我起了一个新名字贾不济。开始的时候我心里很不舒服，心想孩子出生到现在我付出这么多，怎么对我这样？爷爷和奶奶不经常照顾孩子，孩子却反而对他们很热情。后来女儿告诉我说，你看贾不济这几个字，就是想告诉你，人类社会一切都是假象，都不要计较。听女儿一说，我心里一下子平静了，从此心甘情愿当一个假不济。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告诉我们，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应该充实佛性，层层修去妒忌心。四，前几天进门时把房门钥匙忘在门上了，好心人敲门后还给了我，手机也总是忘了放在哪里，有一次丢在路上，也是碰到好心人帮忙送回来的。女儿同修提醒我，这都不是偶然存在的，要注意了。我向内找，发现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所以为人处事从来不较真儿，这其实是一个顽固的后天观念，做事马马虎虎，不认真对待。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事啊，认识到之后时刻注意，改变多年以来形成的人的观念，正念正行。五，有一天我娘家嫂子批评我某件事做得不好，我听完没吱声，也没表现出有什么不满，但是里面动了心，觉得委屈，不应该说我。刚动了这颗心，立刻意识到这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心想修炼人受点埋怨和冤枉也无所谓。后来和女儿提起这件事，你舅妈今天批评我了，我本应该生气，但是我没有。还觉得今天这个关过得不错，女儿听了说，这说法我觉得不对啊，为什么本应该生气呢？作为修炼人就是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没生气不 不是应该的吗？我一下明白过来了，对呀，我用常人的力来衡量，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呢，没和常人一般见识。我应该坦然接受批评与埋怨，并且认真向内找，看看是不是自己真的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或者自己是不是也有指责埋怨别人的心。修炼无小事，应该时时刻刻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六，一天晚上我从外边回家，当时我觉得很晚了，外孙女这个时候应该睡觉了，所以开开门，我不加思索就把灯关了，顿时屋子里漆黑一片。女儿马上打开一盏灯说道，你忙啥关灯啊，走进来看看屋里边有没有其他灯照亮也不迟啊。我当时有点动心，不情愿地说了一句我错了，然后就进到自己的房间，还对自己说，我咋又手欠了，做得多错得多，啥也不做就好了。孩子睡着以后，女儿过来问我，妈，你刚才是不是又没过去关啊，我咋听出来你有生气的情绪呢？我当时还感觉自己把情绪控制住了呢，没想到还是暴露出来被发现了。我开始深刻地向内找，发现做事还是应该站在别人的角度多考虑，而不是我觉得怎么怎么做比较好。同时发现遇事不能走极端，不是因为事本身做得不对，而是因为做事的心态和出发点不对，做不好就不做了，这是走极端啊。七，最近经常和女儿切磋，女儿发现我每次一听到指正自己缺点和不足的时候，总是迫不及待地辩解。女儿常说，你先别解释，你先别解释，听我说完。我向内找自己，发现这已经形成习惯了，掩饰自己的执着心，不愿意被指出，不愿意曝光。为了标榜自己一贯正确，遇事不管对与错，先跳出来辩解，为自己的过错和不足找理由和依据。伪光正，这是党文化的余毒啊。从小被灌输的党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无处不在。抽空多听多看，解体党文化，排除思想中的党文化余毒，清除多年形成的不好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千万要警惕。利用好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及时向内找，在法上认识法，才能得到扎实的提高。一些修炼体悟与同修共勉，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易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几次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30日。我在93年时就请到了师父的中国法轮功，是我妹妹从外地请回的，并结合自己亲身感受推荐给我。 当时我正在痛苦中煎熬，查不出具体病，但就是痛苦。在痛不欲生中寻短见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因为当时想好病的心很强烈，看到书后的祛病健身实例又有点半信半疑，所以没往心上放，因为一念之差与大法擦肩而过。1994年4月得知我的痛苦后，我的一个亲戚写信告诉我，师父要在郑州办班，16月12日。我了解这个亲戚，他有一个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的变化，深深打动了我。我回信说要去，并请他帮我报上名。1994年6月12日上午，我在河南郑州体育馆的一个废弃的篮球馆里见到了师父。当时天很热，师父面前没有风扇，也没有摇扇子，但师父没有一点不耐烦的情绪，跟社会上的名流们一点也不一样，耐心的讲法。我那很顽固的观念一点点的被师父的言行所折服。一堂课听完，我认定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师父，我这辈子有师父了。师父讲完课要离开体育馆时，大家都主动的让开路，请师父先走。师父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在心里向师父问好：“师父您好。”如果今天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抛弃面子心，大声地对师父说：“师父您好。”因为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博大精深与师父度我们的种种艰难。6月18日下午是解答问题课，问题解答完后，由师父带来的弟子教练第5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师父从讲坛上走下来为学员纠正动作，走到离我有1米远时，师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那时热得汗水直流，单盘也痛苦，再加上病痛的折磨很难受。突然我感到心慌，一抬头看到师父正看着我，足足有2分多钟。那时我只明白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现在我明白是师父为了度我，为我承受了很多。1994年12月，我参加了广州第5期讲法班，那是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办班讲法，我没有赶上报名。第一堂课前，我也站在体育馆前的广场上等机会。后来有消息说，师父叫没有买上票的排好队，再进去听课。赶快排好队，等了一会儿，又有消息说，主办方为了盈利不同意，师父要来看大家。很快，师父出现在入场处门口。我们虽然没有进去听课，但我们都非常感动。师父挂念着我们，没有落下我们。后来在隔壁的大厅里看师父讲法的实况。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要连上2堂课。在这2堂课中间的休息时间里，师父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很激动地围了上来，但又不知该说啥。有2个同修问了2个问题后，都陷入了沉默。当时我站在圈外，我觉得这样不礼貌，还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就没有围上去。师父离开时看了我一眼，我那些不好的想法一下子没有了，只感到很惭愧，心里愧对师父。走过了这段难得的时期，特别一点点的明白大法的内涵时，回忆自己那时亲见师父的感受和想法，自己都感到很对不起一心要度成我们的师父。只有扎扎实实的学好法，做好3件事，才能真正对得起师父，才能当好师父的大法徒。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